好，今天逐日的信息的题目是盼望的喜乐。我们是还是根据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从20节到30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开始，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我们相信神创造你我，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你我，神按着他美好的旨意呢，赐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性格。那有的性格我们可以凭着我们后天的不断的努力，我们下定决心，凭着毅力呢，我们可以更改一些比较不好的性格或者是个性。那有的性格呢，却是很难的更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难处。我今天就很简单的用一个例子来分辨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不同的个性的人，就是如何的来计划一些的事情。那有的人呢，做事呢是完全没有计划，好像是水到渠成，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那这些人呢，就会用雅各书的第四章的13到15节雅各所说的这一句话呢来支持他们。这句话是怎么说呢？雅各是这么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要住一年，我要做买卖得利，其实呢什么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呢，你们只应当说，主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件事，也可以做那件事。这句话呢，当然不只是这个意思，可是有人把这个呢，当作一个借口说呢，反正主如果愿意呢，我就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呢，我做事情呢，不要有计划，反正水到渠成，该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你计划个花很多时间去计划也没有什么价值，就是这种人的个性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人的个性就是做事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计划，事先都做好了各式各样的筹划准备。那这一种人就是用路加福音14章的28到30节耶稣所说的一个故事来做他们的支持点。 耶稣在这里说呢，你们哪一个人盖一栋楼呢，不先坐下算计一下你们要花费多少，能盖得成不能呢？你恐怕你地基都用好了不能成功，看到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计划。那最近在居家的期间呢，我看一些网络的视频，看到在中国，当然不只是中国，很多地方呢都有所谓的烂尾楼，就是花了很多的钱盖了一大堆的建筑物呢，结果没有人住，或者是根本不能住。这个就是没有计划。所以我们必须做事要有计划。一个是完全没有计划，一个是非常有计划。那牧师跟师母就属于第二类的人，我们做事都是非常的有计划。就比如说今年原本四月份我们要回台湾一趟的，因为来了美国，后来回去过一次，到现在19年没有回去。那事实上呢，我们在今年四月，可是我们在去年甚至在前年呢，我们就已经计划好了，我们一年前就已经把旅游的计划好了，那甚至有一个清单，要买机票啦，订旅馆啦，要请讲员啦，跟台湾的要准备去参加同学会啦，参加大学的几周年的校庆啦，等等等，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是有计划的人，早就安排好了。可是呢，在这个一年的准备的当中呢，牧师都是抱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有的时候看到人都会跟人家讲说，哎呀，我们准备要去回台湾一趟，有盼望，有喜乐，一直等着四月来临。可是四月来了，四月也过了，等待的日子来也会去。非常遗憾的呢，这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四月起行，可是疫情一发生呢，我们很早呢就把这个取消了，我们就取消了，从机票、旅馆等等等，一路一路的取消。所以这一次的盼望中呢，带给我们最后的是失望。虽然我内心呢，因为环境都不顺利，我不快乐，可是我们的内心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呢，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是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人在那边计划，可是最后能不能行得成行呢，完全是由耶和华来指引。在箴言又有一句话说，人心是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呢才能立定。所以我们有计划，可是神来决定最后计划行得通行不通，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仍然会有喜乐。在我们的一生中，我只是举旅行这个小小的例子，在我们一生中，我们都为很多的事情在那边忙，比如说小孩子要进大学，或者是我们年纪大的人要准备退休养老，我们都在那边准备。在准备等待的这段过程中，我们都是非常的兴奋，我们都非常的期盼那个日子来临，我们都是欢喜快乐，有喜乐。可是我们所等待的这些事情呢，最后的结果呢，是不是会符合或者是满足我们当初期盼的这个理想呢？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曾经受到一些的挫折或者是失望，我们就影响了我们对未来任何事情的盼望呢？我们会不会因为曾经受过了失望，而使我们对未来的事情在盼望当中呢， 不能够再一次的享受在等待的中间的那个喜乐呢？我相信我们不只是对事情来讲，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对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些的期盼，丈夫对妻子有期盼，妻子对丈夫也有期盼，父母对孩子有期盼，孩子对父母也有期盼，牧师对你弟兄姐妹有期盼，弟兄姐妹对牧师有期盼，大家都会有。可是在这个盼望或者是期盼当中呢，最后是不是会让你失望？是不是你曾经对某一些人，那些人令你失望了呢？从此你再不相信任何人，或者是你的感情中受了挫折呢，你从此就远离感情。这一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我们相信借着今天的信息要跟你我来分享的。在两个主日前呢，我曾经提到在日本，就是说在这是11月的新闻，在说10月呢，这个月死于自杀的人呢，比整年死于那个疫情的人 COVID-19 的人还多，自杀的人非常多。然后在这个星期，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在美国叫缅因州，有一个高中的打足球的，就 football 的这个一个打足球的球员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不能到学校，也不能打球，所以呢，他最后选择自杀。这个是这个礼拜的新闻，12月9号的新闻。然后我们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呢，看 Charlotte 的新闻说，在北卡呢，现在有不少的人去调查，发现很多的那些学生小孩子呢，想要自杀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就是因为环境让他失望，他失去了盼望，他看不到这个隧道后面的亮光呢，他选择就自杀，选择一了百了，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人。所以在今天2020年这个21世纪这个迷失没有盼望的世纪中呢，我们牧师个人深信，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我们在盼望中仍然能够喜乐。我们今天要从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个所谓的监狱最黑暗的角落里写出来的这个盼望的喜乐来告诉你跟我。我们都了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有所谓的品德，或者是美德，或者是优点，或者是长处，就是所谓的信望爱。信望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那这个信望爱呢，怎么解释呢？就是信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相信，然后接受，就信，相信耶稣的福音，然后接受了。那这个信主要是强调我们是单单的相信，还有完全彻底的接受。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完全的接受到我们的心里，这个所谓的信。望呢，是我们对神的国度将来要来临的一个盼望。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可是我们最高的盼望呢，就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把新天新地带到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来了就不会走，我们期盼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进入了永恒，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个盼望特别是强调我们要全心的盼望，我们不是半信半疑摇摆的想要又不想要的盼望，是我们全人全心的在那边期盼的耶稣的来临。 那爱呢？爱就是我们要将我们对神的爱呢延伸到对人的爱，也就是所谓的要爱神也要爱人。那这个爱特别是强调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不是人家对我好这个是条件所以我爱他，是无条件这个舍己的爱。这个是信万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三个非常特别的优点或者是长处或者是美德。然后对于这个三个呢德行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这个角度来解释。信是我们在生命中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你在过去的日子中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信主要是强调过去的一个经历。那望呢是在我们生命中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所以是强调未来要发生的事，对未来有所盼望。那爱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就是我们现今要如何在生活中能够活出要爱神爱人，是我们现在进行式每天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对于这个呢，信呢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因为我们有盼望呢是因为我们完全的相信耶稣说他会来，所以呢我们因为相信呢我们就盼望他的国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来降临。所以信心是我们盼望的基础，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然后爱呢是我们盼望的一个表达，因为我们盼望神的国度有一天会来，我们也知道神会根据你我的工作来审判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来审判活人也要审判死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来的那一天他要来审判你跟我，就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的一切来向神交账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因为我相信我也期盼那个日子呢，所以我现在必须真心的去爱那些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弟兄跟姐妹。所以爱心是一个盼望的流露，没有盼望的人没有办法活出爱来，没有信心的人他的盼望是摇动的，所以这个信望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信望爱呢是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可是在其中呢爱把过去的信跟未来的望呢就连在一起，爱把这些给流露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保罗在最美的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的13章的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东西，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因为爱是你我活在今天能够做的。信，我们信耶稣基督是过去发生的事，当然我们今天仍然要有信心，可是过去的事情延到今天，然后望是对未来的一个期盼，可是今天我们活在当今呢，我们就要有爱。今天这段经文会把这信望爱的关系很微妙的关系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们在前两次信息有提到保罗，首先是他是借着他的祷告中得到了喜乐，然后呢他即使在捆锁中他也能够喜乐，今天呢他向神主耶稣基督祈求，希望在盼望中呢他也能够喜乐，所以这一种的盼望呢是他喜乐的来源。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旧约对这个盼望也有这样子的教导，在箴言的十章的二十八节是这么说，他说义人的盼望呢必得喜乐，所以这句话就完全的把今天的这个信息解释了，义人的盼望呢必得喜乐，可是恶人的指望呢必至灭没。那箴言十一的第七节这么说，恶人一死呢他的指望呢必灭绝，罪人的盼望呢也必灭没。然后在约伯记第八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你要了解约伯是个痛苦的苦难的一个书信，他一生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在苦难中照理他应该是没有盼望的，可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他这么说，约伯记的第八章的十一到十三，他说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就还是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呢就会先枯槁。他用那些植物来描述，结果他重点是要提到底下这一句话，他说凡是忘记神的人他的景况也是这样，所以忘记神的人他的景况就像那些芦草没有泥啦，像芦荻没有水啦，像那些还轻轻的就被割下的这些的草一样。他接着说呢，不敬虔的人的指望呢要灭没，不敬虔人的指望或者是盼望呢要灭没。所以从旧约的角度他告诉我们，可见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义人，他这边讲的你是恶人或者是罪人或者是忘记神的人或者是不敬虔的人，这些人都有盼望，都有指望，都有梦想的，不管好人坏人都有梦想，可是呢他们梦想或者是盼望指望的结局呢的结果呢是完全的不同。旧约告诉我们义人的盼望呢才会有喜乐，至于那些罪人恶人忘记神的人不敬虔的人，都会他的盼望呢必至灭没。所以你我今天要了解，我们在盼望中有喜乐呢有一个先决条件，希望你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人，只有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至于那些恶人的指望呢必至消灭没，这是旧约告诉我们的教导。那今天在保罗的这篇的信息，这段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两件事情上有盼望，这两件事情上正确的盼望呢带给他喜乐。第一件事情在得与失上的盼望，第二呢是在生活上的见证上的盼望。得与失是在第一章的20到26节，这个得与失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患得患失的这个毛病，得也有忧虑，有会烦恼，失去呢也会烦恼，患得患失。那最明显的就是或者是最严重的呢或者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在生跟死这件事的得与失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是主要强调生跟死这个得到或者是失去这个事情上的盼望。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生就是得，就是说你活着是得嘛，死呢就是失去，一般人的观念都是这样子，生是好的，死是不好的，得是好的，失去是不好的。可是对保罗来讲却不是如此， 所以呢，我们要从保罗对生死得失这个比较上呢，他如何有正确的观念呢，才能够建立起他那个盼望中的喜乐。首先我们看看要生的好处，就活着的时候好处，因为你我基督徒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在期间每一天的生活，因为只有活的人有生活，死的人没有什么生活，他已经死了。基督徒每一天活着的时候，每一天的生活呢，应该是一个有福气的生活。因为保罗说什么？我活着呢，就是基督。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那这一句短短的一句话呢，完全的表明了耶稣基督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是基督徒生命的来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是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我活着，今天活着是因为我生命的来源是基督，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个新生命的活。所以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生命的来源，所以我们活着有这个好处，我们的来源是正确的。然后呢，耶稣基督呢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就是我活着的时候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为主而活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有这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如果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如果死了呢，是为主而死。所以呢，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章的7到8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我们活着的中心。我们是为他而活，也为他而死。然后呢，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模范。我活着是要按照耶稣基督这个标准，他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我要学习他。所以呢，保罗就鼓励那些基督徒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在生活的一些的模范呢，我们必须，我们基督徒必须选一些人，他的生活好的，状态好的，是学耶稣基督的，我们就学他，我们就学习他，因为他先学习了耶稣基督，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因为我活着呢，就是基督，基督是我生活的模范，是我的榜样。当然也许今天你我看不到耶稣基督，除了从圣经中来看之外，可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我们周围或者是一些好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些传道人，我们可以从他的榜样中我们来学习。然后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基督，是荣耀基督，是为耶稣做见证，叫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呢照常显大。所以在这段经文第一章的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是叫我羞愧的，因为我生活的目的是好的，不会让我羞愧的。所以我凡事都放开胆量，无论是生或者是死， 我的目的是要叫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呢照常显为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无论你们是吃喝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彰显耶稣基督，还有将荣耀来归给神。这个就是我活着呢，就是基督的意思。然后呢，耶稣是我们生活中的安慰。你我在前面都会遇到难处，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困难。所以刚刚那首诗歌，我们在逆风中，在逆风中都会神都要来帮助我们。我们生活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呢来到耶稣基督施恩的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生活中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帮助，我们在伤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安慰。这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赏赐。我们最后呢，要以真正的得着了耶稣基督来作为赏赐。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后面说了一句话，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达到了标准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呢，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希望我的生命能够被耶稣基督得着，因此呢，这个就成为我生命的一个赏赐。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是活着我们生活的时候的好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呢当做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得失上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活一天就算一天，可是你我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榜样模范，我们的目的，生活的安慰，他又来帮助我们，最后呢，他是我们生命的赏赐。那这是活着的好处。那当然死了也有好处，这个死也有好处。那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是个不怕死亡的生命，因为保罗在这边说，不只是我活着是基督，他说我死了呢就有益处，益处就是获得或者是得着，我死了也有益处的。所以对保罗来讲，不过是生，不论是死，都是得而不是失。俗语有一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死焉知生。我们如果不能面对死亡，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活着做什么？那英文有一句话说，当我们面对死亡都已经做好准备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开始活的时候。 When we are ready to die, we are best prepared to live。这两句话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对死不要在那边有所惧怕，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我们要怕的是死后呢还有审判。所以对死亡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好的活。那保罗在这里呢用一句话叫离世来形容死，他说我情愿呢离世与基督同在。他相信他离世就是他死的那一刻呢就是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那离世他用的这一个字呢有可以用在这几方面，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可以用在这几方面。那这几方面呢也是对你我对死亡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犁式呢，对军人来讲呢，就是把那个帐篷给拆掉，然后向前进。就是说，他这边今天在这边扎营，然后过了晚上，明天要到下一个目标，他把帐篷拆掉，继续往前行。保罗曾经也描述说，我们的身体好像是帐篷，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就那边叹息劳苦啊，我们一直想要一个天上的那个永不衰长的房屋，要把那个房屋穿在我们身上，不要在帐篷里再待着。这军人是把帐篷拆掉往前行，这个就是犁式。所以犁式不是人死如灯灭就又一了百了，犁式只是一个军人一个转移一个住的地方而已，从这里把帐篷拆了搬到下一站，犁式就是这个样子，在地上结束了搬到天上，这个就是犁式。那还有一个就是水手，水手就是把船绑在岸上，那个把它放松开，把那船只松开呢，它可以往前继续的航行，这个也就是犁式。然后在政治或者是在政府方面呢，就是把那个罪犯呢，那个门呢，就是监牢打开，把那个罪犯释放了呢，他得着自由，这个也是犁式。事实上，这个是很描述你我。我们离开世界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罪，被罪的这个捆绑，被罪的这个同在的威胁诱惑，可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的这些的捆绑呢，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那边真正的得着了自由，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也不再有罪的同在。然后呢，就是农夫，农夫就是把牛的那个轭啊，那个重担把它卸下，让那个牛呢可以安息的去那边吃草，去那边走走。所以这个是犁式。那犁式总归呢，在启示录的14章的13节，启示录14章13节这么描述，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因为从今以后呢，在主里面死的人呢是有福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死的人，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离开这个犁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圣灵说什么？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可是做工的果效呢也随着他们。这个就是犁式。我们基督徒对死亡不要有所惧怕，因为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世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以为死亡就是结束，你我都不喜欢结束，因为结束是失去，我们不希望结束的，我们希望持续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的后面是什么东西。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亡的后面是将来永生的开始，永远活着的开始。我们只是犁式，就是把帐篷卸下，往前走。我们把捆那个船只的绳索放开，往前继续航行，是继续还是会有行动？然后呢，我们是不要被罪恶所捆绑，得着了真正的自由，因为在那个永恒的当中，罪已经不会存在。然后呢，我们要卸下我们生活生命的重恶，得享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因为你我对死亡有所惧怕，所以我们认为死是失去。可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儿女既有呢血肉之体呢，他就是耶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呢，特要借着死亡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到15节。你我都有一个怕死的倾向，就是因为我们怕死，所以我们就成为了死亡这个东西的奴仆，我们怕东怕西。可是呢，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生命的主，他为了解决我们怕死的这个问题，他就生了下来，他就成了血肉之体，像你我是血肉之体，因为血肉之体必定会朽坏的一天，所以耶稣这永恒的生命的主成为了血肉的肢体。可是他来血肉肢体呢，他不是要变成所谓的我们很多人像秦始皇要什么长生不老了，耶稣也可以，可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他要成为血肉肢体做个榜样呢，他必须也要经过死亡，他要经过死亡，他在十字架的死呢，就是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只有借着死才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然后他要复活，他复活了，就借着死复活告诉我们，死是你我必走的路，可是复活呢，是神对你我的期盼，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如此这么做呢，他要把那些怕死的人，就包括你跟包括我，成为这个罪恶的奴仆或者是魔鬼的奴仆的人呢，把我们释放，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死亡也有这个好处，耶稣借着他的死败坏了魔鬼，释放了你跟我，这个死带来的好处。耶稣来必须要死，来解决你我罪的问题。那虽然呢，你我都是罪人，我们的死没有耶稣这种能力，能够说败坏魔鬼，释放别人那些怕死的人，我们可能没有耶稣这个能力，你我还在惧怕的当中的。可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的死亡呢，却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可以成就的一些的事情。在消极的方面呢，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脱离罪恶，我们不再被罪恶的同在来捆绑，因为死人没有办法再犯罪。然后呢，我们也脱离了疑惑，我们不会再对很多事情来怀疑来怀疑去，我们不会再怀疑一些的现在现今所遇到的假信息等等等，我们不会再怀疑。现今很多人多么的疑惑，我今天早上呢的报纸，我们知道英国在一个礼拜前同样的那个疫苗呢，同一个公司的已经通过，已经开始接种了。然后呢，美国呢是这个周末呢好不容易推来推去通过了，什么 CDC FDA 总算通过了，那现在在运，明天星期一一早呢，在一些地方就开始可以接种。可是今天的那个今天的报纸呢说什么，他问卷说大部分的美国人现在疫苗出来了，你会不会打？数目我刚刚读了现在忘了，大概数目大概是说有 31, 好像大概是 31% 的人说他会打。那另外有大概也是差不多 20-30% 的人说他可能会打。结果有一个 39% 的人说他 不会打。人在疑惑，疫苗都来了，他疑惑中要不要打。那牧师不是说要支持打不打哦，是说我们对很多事情都疑惑，我们对现在世界的信息，这真真假假的事情，我们都在疑惑。可是一个死人呢，没有疑惑了，结束了。然后呢，死人呢，死亡呢，也脱离了试探，不再有试探。魔鬼只来试探那些活着的人，死人他没得试探，死亡呢也脱离了仇敌，不论是你人的仇敌，或者是你这个魔鬼这个最大的仇敌。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赶紧的怎么样子呢，饶恕人，我们要赶紧的饶恕人，因为你死了你没有机会再饶恕了，因为你跟得罪你的，你把他认为是仇敌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你已经跟他脱离了，你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很多的机会。那死亡呢，一个好处，脱离了痛苦，不再有痛苦，死人没有痛苦。那当然死亡也脱离了死亡，死亡呢还脱离了失望，因为已经你没有期盼了，你哪里来的失望。所以这个是死亡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身上，在消极方面的这些好处，可以脱离，可以离开。然后在积极方面呢，与主就同在。死亡积极方面是与主同在，因为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就对一个跟他同定十字架的一个那个囚犯呢，有这句的这样子的对话。这个囚犯呢，其中一个还在侮辱耶稣，那另外一个就悔改了，就对耶稣说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来纪念我。所以这个囚犯呢，他有盼望，他知道耶稣会德国会降临，会有那一天。他说希望那一天呢，求你来纪念我。他在十字架上，在痛苦的当中，他唯一只能剩下的盼望，因为他不可能说，哎呀，耶稣啊，你把我这个钉子拿掉，让我再下去。他知道他那天必死的。他在面临死亡这个阴影的之下呢，他说，我相信你会德国降临。可是求你那个时候纪念我，就是不要忘了我。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盼望。我唯一能够有得着的就是你不要忘记我。可是耶稣对他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呢，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就是今天，今天你死我也死，可是你要与我在乐园里，我们要经过这个死，我们要离世，到了一个乐园的地方。我们如果不透过死亡呢，我们无法到乐园。所以死的好处呢，在积极方面是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当然还有与其他的众圣徒同在，因为我们在天堂中不只是与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在，我们也与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基督徒同在，这个就是天堂所在的地方。这个在积极方面，消极我们会脱离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积极的呢，我们可以与那些我们所期盼的人或者是期盼的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唯有借着死亡，在今生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被种种的东西拦阻，消极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积极的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同在，就是因为我们在肉身中。所以死到底是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从这里，你我都可以做个 很清楚的决定。曾经有一个叫 George MacDonald， 他曾经说的这句话是原文是英文的，所以我先用英文的念一次。他说 If we knew as much about heaven as God does, we would clap every time a Christian died。 他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对天堂的认识像神一般的认识的话，就是我们对天堂有完全的认识的话呢，当世上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呢，我们会拍手，我们会拍手，因为他已经离世到了一个更与主同在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事。当然我们不是去咒诅人家去死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当那个基督徒生命在自然的状况之中离开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会有哀伤，可是我们也要为他来喜乐。这个是一个对天堂、对死亡一个正确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呢，极为宝贵。诗篇116篇的15节。所以每一个属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他的死亡都是极为宝贵的。这个与所谓的世俗的，与那个时候当时的希腊的那些假神的那种观念完全不同。即使与现今的所谓的政府那些暴政啊，那些集权啊等等的那些国家的政府看法不同。我们中国人说一将功成是万骨灰，那些贱民是韭菜啦、草根啦等等，死我都不在乎，我要踏着很多人的骨头登上我的宝座。可是我们这一位在宝座上伟大的神，他却不是如此。他看每一个属他的百姓的死都是为宝贵的，都是不是失去的，他的死都是得着的，因为宝贵是得着的，不是失去的。所以在神的眼中，他的子民的死都是得而不是失。所以经过保罗这一系列的分析，他的思考，他对得失，尤其是在生跟死这件事情上呢，他在那边思考之后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对他来讲都是得。如果生活着是得，死也是得的话呢，那怎么办呢？两个都是得，可是对人来讲，你不能不生不死，对不对？不是是生就是死，二选一，所以二选一都是得，不是失。所以保罗才会说，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因为两个都是好东西啊，生也是好东西，死也是好东西，我要选什么？所以他说，我在两难之间。英文有一句话说 Between the rock and hard place， 在那个你在爬悬崖的爬墙壁的时候呢，你被卡在中间，不是在石头就是在硬的墙壁的当中，我卡在两者之间，我在生死得失上要做个选择，我不知道要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保罗因着他对神完全的信心，所以他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他相信有天堂，他相信离开这个世界只是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可以脱离一切的罪恶等等的东西，因为他的相信。但是呢，保罗同时对人有完全的爱心，他知道他为了别人的缘故呢，他仍然愿意住在地上。他活着一天呢，他有活着一天的 一个价值，有一个目的，因为别人可以因为他的活得着了益处，有所得，是因为他的爱心。所以他在处于这个不知道要挑选这个或者挑选这个在两难之间这个困惑中呢，他的盼望呢仍然能够喜乐。他知道不管他做了什么选择，不管他是选择生也好，选择去死也，当然不是说选择去死啊，选择走向人生这个道路的也好，不管是怎么样，他这种盼望呢都能够喜乐。这个就是保罗对信望爱这个微妙的关系。他相信离世 是好的，可是他因为爱呢活着呢是好的，所以他有盼望。他盼望呢时间到了呢，神会为他做一个决定。最后呢，他毕竟还在罗马的监狱里走上了所谓的断头台，他还是死了，他没有活到今天，他还是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以下这个事实，这个是个很真实的事实。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人出生，借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你要看这种人，你去医院去产房看看，每一天都有人出生，每一天都有人死亡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你去坟地看，非常凄惨的现在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 COVID-19 呢，每天现在美国死亡的人数一不断的在破纪录，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去坟地看，因为坟地大概很忙很忙，可能一直排队要排了很久，所以呢很多是放在连停尸间都满了，所以必须放一个冷冻的车的 trailer 冰箱里，每天都有人死，还有每一天都有人活，都还留在这个世界。你要看这种人，你去马路上看看都可以看得到，每一天都有活人在那边走来走去，这个是事实。可是你我不能决定我们哪一天出生，我要出生在好人的家、富人的家，就是高官显贵的家，你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辰八字啊，出生的日子，你我不能决定，我们砰出生就出生了，我们不能再回到母亲的肚子改投胎到另外一个人家出生，我们不能决定。可是我们更不应该决定自己的死去。我们刚刚提到现在自杀的人太多，他生不如死就决定自己死，所以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人。他知道死亡是对他是好处有益处的，可是他不说既然有益处呢，我就拿一个绳子去吊死，或者是去个高山去摔死，吃毒药毒死。保罗没有这个样子。你我不能决定自己的死，不能，时候到了，你生什么病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你我都会有死去的那天。最近呢很感慨，有时候看美国报纸呢都会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obituary， 就是死亡的那个 page。 那今天早上看到有一个人，我都是跟师母说，我看看呢，看看有最年纪最大的跟年纪最小的，有一个呢居然比牧师小20岁。那当然很多每天都有人死去，可是我只是好奇。那有一个人是今天我看的有80-90岁的。你我不能决定自己哪一天死，几岁死，我们不能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活，你今天怎么活是你的决定。你可以怎么活，你可以生不如死的活，你的决定。你可以有盼望的活，也是你的决定。神把今天放在你跟你我的手上，至于我们过去是怎么活生，不能决定，我们将来怎么死， 我们不能决定，我们也不应该决定。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活是你我的决定，这个就是我们在得失上应有的盼望。所以呢，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既然今天怎么活是我的决定呢，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到底是要做什么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有这一些。以保罗来讲，他说我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他说我今天活着，每活着一天，我生命都要结果子，这个果子我要摆上代价，我要付上功夫时间精力，我要把他这个果子能够成全。他活在世界上有这个目的，他虽然知道这个果子呢有时效性等等等，他还不如早点死去天上更好，可是他还知道他活着有这样子的目的。他接着说呢，我活着呢是为了你们更是要紧，我希望我活着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他说我要与你们众人同住，要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呢又长进又喜乐。我希望与你们同住同在一起的时候呢，在你们的信心，在你们的真理上能够坚固，能够每一天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们可以经历到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喜乐。接着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呢，因为我再一次的来到你们那里去呢，能够越发的加增，越发的加增。这个是保罗他清清楚楚知道他到底今天活着是为了什么，他自己的生命要结果子，他希望成为别人的帮助，在别人的信心的道路上，在别人生命的成长上，在别人生活能够经历到喜乐上呢，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要跟他们同住嘛。他不是到了天堂去遥控，而是在地上与那些人亲密的每天的接触。他要使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呢，能够越来越加增。这个呢，这样子的生命呢，他把生跟死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对他来讲，得失上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呢，即使在最差的环境中呢，他都是得的，他都是得的，没有所谓的失的，他没有所谓认为吃亏的，没有，在保罗生命中没有这样子。所以当他在得跟失上有这么的确定的时候，这种人有没有盼望？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患得患失，我们又想要得，可是又怕失去，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我对未来没有所期盼，没有期盼。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所以只有讲到就是期盼。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尤其是在困境的当中，在困境的当中，尤其是在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在那边得与失之间做个挣扎，要得这个得，想办法拿，想办法拿，我们不想放，不想放，不想失去一些东西。可是在这一种状况之下，我们如果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为耶稣的缘故呢，都是得，都是得。因为我今天活着是基督，我今天死了，跟基督同在，都是得。即使我们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生与死这件事上呢， 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的话，我们在其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有什么能够看不开的？不论你的人际关系、家庭的关系，或者你的金钱上的问题，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可能失去了工作，很多人餐馆呢，看到陆陆续续因为这个就是居家的这些等等的条例呢，很多餐馆很早就要打烊，尤其是酒吧呢，一家一家都要跟着倒，都是所谓的失，所以呢，有人都不愿意为这个暂时的失。今天我看了报纸，昨天甚至有人在 Charlotte 的那个 Concomir 呢，他们说什么叫做叫 trash 那个一个字叫 trash 那个 face mask， 他们说呢，你政府要我戴口罩是失去我的自由，所以他们在那个 shopping mall 呢就集体的就不戴口罩，大摇大摆的这样子。可是会不会因为他们认为得着了自由呢，而失去了其他人的生命的自由呢？他们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认为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我们真心的要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有很多的得与失之间的这个挣扎，我又想得这个，可是我又怕失去这个，可能因为我得着这个又要放弃那个，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对未来没有盼望。既然我对未来没有盼望呢，我就失去了喜乐。可是神今天要借着这个信息告诉你我，我们如果在最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跟死的事情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其他的事情应该不是这么的困难。其他的事情不是这么困难，不论你是人际关系、经济关系、工作关系、身体健康关系等等，都不是最大的困难。因为生死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正确的观念，像保罗这个正确的人生观的话，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是能够喜乐的，我们这个喜乐的盼望是环境没有办法夺去的，不会因为我们短暂世人的眼中说有所损失而夺去的，暂时人眼中的损失，只要在神的国度是得着的话，都无所谓。如此的盼望，是保罗，神借着保罗要告诉你跟告诉我的。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会讲下半段，就是我们在生活见证上要充满了盼望。当你我能够对得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那个美好的见证。当人家看到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盼望的时候，那我们的见证是更加的美好，将一切都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我们真的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呢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今天如果离世呢，就与耶稣基督要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因为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没有一切的污秽，没有一切的罪恶，没有一切的死亡，没有一切的伤心，没有一切的等等等。可是我们今天，神你允许我们仍然在今天这个地方活着的每一天， 我们不只是生活中、生命中要有功夫的果子，我们还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安慰，彼此的来扶持，我们彼此能够在真道上越来越长进，我们在生命中越来越经历到来自耶稣基督的喜乐，使我们更加的加增。这个是神你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中的目的，让我们活着为耶稣好好的活，我们的死能够更加的美好，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着你的奖赏。求神你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不断的来向你呼求，求神你让那百姓能够醒悟过来，尤其是那些基督徒能够醒悟过来，不要被那些虚假的信息所捆绑，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真理让我们得着释放，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那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是为真理而战，为真理而活，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给我们那活泼的盼望，为我们安排在天上，我们就在这个盼望中等期盼耶稣基督国度的降临。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因为有如此的盼望，我们仍然能够喜乐。我们的喜乐是世上夺不去的，我们这个喜乐不会受我们的环境的遭遇所影响。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命是越来越喜乐的生命，能够触摸到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从他的家人开始，让他的家人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渴慕神你自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